提多书第二章。至于你，你应当讲合乎纯正的道理，劝年老的男人要有节制、庄重、自律，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健全。照样劝年老的妇女行为要敬虔，不说谗言，不被酒奴役，用善道教导人，好提醒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并且自律、贞洁、礼家、善良，顺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受毁谤。照样劝年轻的男子要自律，无论在什么事上，你都要显出好行为的榜样，在教导上要纯全、要庄重，言辞要纯正，无可指摘，使反对的人因为无从毁谤就自觉惭愧。做奴仆的要凡事顺服自己的主人，讨他欢喜，不要顶嘴，不要私取财物，却要显示绝对的诚实，好使我们救主神的道理在凡事上都得着尊荣。神拯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恩典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在今生过着自律、公正、敬虔的生活，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我们舍己，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洁净我们做他自己的子民，热心善工。你要传讲这些事，运用各样的权柄去劝诫人、责备人，不要让人轻看你。
所以要在世界上最糟的地方，怎么能看见人间天堂？在世界上最糟的地方，怎么能够看见人间天堂？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这也是靠人类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传道书我们上一个系列讲到，也帮助我们很好的给我们提醒，日光之下在伊甸园以外都是不可能有一个理想的完美的社会和世界的。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事情，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上周的讲到我们已经看到提多书第一章，使徒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了一切，它能带来敬虔。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把下一个世代新天新地的生命的样式带到现在这个旧的世界里面。天堂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被看见，是在神的选民里面，在教会里面被看见，甚至是克里特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地方。但这要怎么操作呢？是一个轻松躺平就可以自动达到的吗？是放手让圣灵做工就可以顺其自然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只要我们传福音，只要教导神的话就行了呢？然后敬虔的生活我们就期待它自动发生就好了？说一个我的故事，可能是我从小长大的一个教，那个教会其实最近崩塌和解体了。其实并不是出于外在的压力和任何的逼迫和困难，而却是因为罪和不道德、不敬虔的事情。而这想起来也是让我十分痛心的事情。而那个牧师他在那里，他确实也是讲解和教导圣经的。那按照保罗所说，那讲解和教导这个带来生命的敬虔生命的福音，他确实是被传讲的。那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敬虔的样子呢？难道是圣经的教导不够吗？我们等会儿还会再回到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回到克里特岛，在这个又懒又坏的克里特岛上面，治理教会的提多，他受命 要让天国的样子在克里特岛上面被看见。而这要怎样实现呢？而今天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既要教导也要训练，既要动嘴也要流汗，并且不是只是提多一个人，以及我们上周已经看到那些长老和监督们的教会代理人的工作，今天我们会看到这是全教会一起要参加的一个流汗的训练。上周经文我们看到，在克里特这个地方，他们的假教师们，他们是在贩卖一种不用流汗的一种洁净，而也特别适应当地的克里特那样一个懒散的文化。但是提多作为一个教会的代理人，他是更需要像一个体育老师，一个健身教练，而不是像那些卖一个立竿见影的特效药的骗子。提多在这里他需要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看第一节，至于你，你应当讲合乎纯正的道理的教导，他的要教导能够真正把人变得敬虔的一个真理。不仅如此，他要教导是合乎这样的纯正道理的生活样式。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并且我们会看到是整个教会也要被训练，因为十二节，二章的十二节，这恩典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让我们过敬虔的生活。当我们来看保罗在这里的第一点，一到十节，如果你还没有打开到我们的大纲的话，这里有个大纲，单章上面帮助我们来听讲到。第一点，全教会要言传身教，操练敬虔。全教会要言传身教，操练敬虔。保罗给提多提供了一个像是一个金字塔形的这样一个结构。其实神和耶稣基督他差派保罗使徒，并且保罗又委托了提多在克里特这个岛上，而提多他又按照保罗的要求要设立许多的长老在不同的城和不同的教会里面。而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则会看到是每个教会里面要继续的怎么样来运作，包括是年长的和年轻的人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然后下周我们又会继续的看到，这又会影响外面的整个克里特岛其他的外面的这个世界。神的这样的教导和他的真道和影响是这样辐射出去的。而在教会里，我们首先来看提多需要教导年老的男人。第二节，首先我们看到提多劝年老的男人要有节制、庄重、自律，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健全。而所有这些品质其实都是和克里特这个地方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不应该是懒散的随心所欲的生活，不是放纵私欲，不贪图享受，不是下流粗鄙，他们应该要能控制自己，不是随便发怒、胡言乱语、污言秽语，他也不是应该麻木不仁的，而是充满温柔和同情。他们的信仰生命也应该是有稳固的根基的，而不是一头的火热。他们不能像当地的文化一样，他们看起来应该更像天国的人，不像克里特人。而这样的要求是给所有的年长的男人的，不是只是上周我们看到的那些被认可的那些有教导权威的特定的长老，而是所有的年长的男人。当然年纪如果还没有到这样的老，并不是一个不去这样生活的一个借口。在我们当中，其实任何信仰成熟的人也应该把我们自己看作是有这样的责任来树立榜样的人。其实在我们一个挺年轻的这样一个会众当中，不知道Henry你觉得怎么说，是30岁、25岁还是几岁，你差不多已经是可以是比很多人年长的。当然我们下面这一段可能年龄这个话题更加敏感一点，因为这是关于姊妹们。第三节，提多这样说，照样提多劝年老的妇女要敬虔，不说谗言，不被酒奴役。可能你马上说，这不是跟我说的。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说他们需要 行为敬虔树立榜样，特别是不能说闲话、八卦、家长里短、好喝酒。这肯定也不是只是，我相信不是只是克里特岛的妇女才有的问题。但这里我知道姊妹们肯定没有人想要当老年妇女，但是这里同样的和刚才我们提到一样，年龄其实不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而属灵的成熟其实才是更重要的。而姊妹们应该不应当去怕会成为这里所说的这样的年老的妇女，大纲上面我也特意的打了一个引号，让大家在年老旁边打了一个引号，让大家感觉舒服一点。当然这样不仅如此，不仅是他们这些成熟的年老的姊妹们需要活出来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们同时还要教导和帮助那些比他们更年轻的、不比他们成熟的姊妹们。而在退休会正在看的姊妹们，现在我们从电视上面给你们问好。当然这里我们所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我们希望你们现在在退休会的姊妹，也是在你们这样相处当中能够发扬光大的，已经受益匪浅的。所以他们需要这样一些成熟的姊妹，第三节后半句，用善道教导人，好提醒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并且自律贞洁礼家善良顺从自己的丈夫。当你可能会看到在这里当时的情况，其实他们默认，保罗也是默认大部分的妇女都是结婚生子，毕竟当时父母包办婚姻，十多岁结婚是一个常态。但这同样不影响，这同样的原则在我们当中和在我们单身姊妹中的这样的应用。而更成熟的姊妹需要去指出和提醒其他姊妹怎样来过自律的敬虔的生活，如何来顺服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设立的婚姻家庭里面和教会里面的秩序，而不是扎在一起扎堆说闲话，背后埋怨抱怨自己的丈夫，而是要怎样更好的来爱丈夫和儿女，来管教和养育孩子。他们不应该是像周围的文化一样随心所欲，放任自己的本性，放任自己的脾气，放任自己的舌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不应该像克里特人一样懒散，不尊敬权威和秩序，而是应当活出和这个周遭完全截然不同的敬虔的生活。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扩展来讲神对于男女角色和婚姻和等等这项的一些设计，但如果你有一些疑问的话，可以我们继续在后面有时间聊，或者是参考我们去年的一些主题讲到的录音。当然下一点我们会看到提多他也需要自己来训练年轻的男人。第六节，照样提多劝年轻的男子要自律，然后就没了。挺有意思，在这里对于年轻的男人没有什么太多说的，好像我们都知道有什么问题，自律，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欲、脾气、言语、好斗争强的心，自律。提多自己在第七节他也要，无论在什么事上，你都要显出好行为的榜样，在教导上要纯全，要庄重，言辞要纯正，无可指摘，并且他要在这些事情上都做出一个榜样，让这些年轻的男人看到他们应该怎样来生活。第九节我们也看到，最后做奴仆的要顺服，凡事顺服自己的主人，讨他欢喜，不要顶嘴，不要私取财物，却要显示绝对的诚实。所以在很有意思，在克里特这样一个不诚实的海盗猖獗的这样一个地方，像这样工作的仆人也一定是黑暗中的光，他们工作不揩油， 不靠山吃身，不骗人，不做假账。这样的行为是和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而在这里，当然奴仆我也打了个引号，也是让我们在自我们当中的给老板打工的人感觉好一些。不知道刚才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我故意漏掉了半节经文，每一节经文，如果你注意到特别好。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复的一个主题，因为在这个岛上面有一场比赛正在进行，他们能不能活出这样的生活是极其至关重要的，因为有一场比赛，还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的队伍和另外一个销售的产品在和保罗这里所教导的圣经的耶稣基督福音的真道在竞赛。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健身教练他有严格的培训和科学的方法，却无法能够产生一个效果让这个人更加的健康，而那卖减肥特效药的那样一个骗子看起来好像是就更吸引人，你都不用花什么功夫，为什么要来你这花那么多功夫，还要听你这样来讲。所以同样的原因在这里被不断的重复。第五节的后半最后半节他说免得神的道受毁谤，第八节后面使反对的人因为无从毁谤就自觉惭愧，第十节好使我们救主神的道理在凡事上都得着尊荣。当然在这里你可以注意到很明显没有，保罗并没有把任何的所有的关于敬虔的品质都在这里详尽的列举出来，特别是而是更多是特别和克里特处境相关的一些，但是这里所很多的一些品格和特征其实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一样应该是有挑战的。在一个自恋享乐贪图安逸的文化和环境当中有自制和纪律，在鄙视权威追求权力自己的权益的这样的文化当中来顺服，在没有一个敬畏一切都是随随便便的氛围当中有庄重。值得问问我们教会看起来和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吗？还是我们更像天国的人，有未来天国的样式？我们看起来是更像英国人中国人，还是我们更像天国人？而克里特的教会需要这样的言传身教来帮助他们来活出这样一个天国人的敬虔的样式。其实对于他们这一些几千年来他们文化从来是在一个敬拜偶像一个道德败坏的文化里面生活的克里特人，可能对于敬虔生活到底 长什么样子真的会感到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你说哦，敬虔生活好我也想，但是是什么到底要是什么样子，可能真的会有很多的盲点，有很多的文化的包袱和惯性没有见到过，可能真的难以想象是它是怎么样子，甚至也许会觉得啊，我们在江湖里面混得太久了，都完全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人能够活得纯洁和敬虔，我们自己的道德的想象力都被抹杀，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能有纯洁的，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善良。可能我们就像鱼在这个水里面一样，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改变这个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很多的盲点。当然我们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没有出生在没有长大在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家庭和一个教会环境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可能没有在过一个被基督文化所影响过的一个环境，在这样前提下我们可能更加的需要榜样，更加的需要有人来指出我们的盲点。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当时来到了伦敦一个充满了敬虔的榜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也让我自己看到了我自己身上太多的盲点，怎么样来生活，比如说我说话的时候怎么样来体谅和照顾别人，不像我们可能很多老家很多时候说话都是要压着别人，讲话声音也特别大等等等，但是正看到这是可以如何的改变，包括也看到怎么样来真的是可以付出代价 来放弃这个世界的追求而为福音生活，这样的榜样也对我来说是特别的有影响。当然我们当中可能也有很多的许多的年轻人，我们比我们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人可能不是特别多，一些在我们当中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往往可能他们也是自己才开始这个信仰的路程，在信仰上面也比较年轻，而这也更加的需要我们可能有额外的努力来意识到我们需要树立这样的榜样。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在华人的基督徒圈子里面，我经常听见的一句抱怨就是啊，太难了，活不出来，但是眼见为实，眼见为实，你没有见过，你很可能觉得活不出来。当我们当中有敬虔生活的榜样和训练的话，让我们人能确实能够看到这是做得到的和活得出来的，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不是能够说到做到完美，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来这样愿意来操练，愿意来付出代价，愿意来相信神的话，这样的质的改变真的是可以是巨大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在这样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会要操控和规定每一个人生活的细节，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行为和灵命最终是自己和神交账的，这个人自己一定要愿意来操练敬虔，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信仰和敬虔生活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是私下关着门的事情。当然这要具体的怎样活出来，是我们值得作为一个教会需要认真的思考和实践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有意识的在这样做？我们有没有愿意和期待这样的教导和模范在教会里面起作用？我们愿意学习和被教导？我们有没有留意别人是如何在默默地活出敬虔的榜样？还是我们马上已经贴个标签找借口不去效法这样的榜样？哎，那个人啊，他和我情况完全不一样，那是啊，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他那个是都是英国人，他们的文化和习惯跟我不一样啊，那个人是太死板了，读圣经读太较真了，太天真了，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复杂，多么的混乱。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可以找这样的借口，但是我觉得让我们来回到我最开始讲的那个故事。我从小长大的那个教会出的问题，其实本质上也是没有做到这里能说到的这一点，其实也包括牧师他自己也陷入了一系列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没有能够活出福音的要求，并且毁谤了神的道，让这个教会崩塌和瓦解。而这个教会里面也是一直容忍了很多的罪和妥协，大家都特别喜欢说活不出来啊，活不出来太难了，来这样来当借口。敬虔生活的榜样也往往是缺位的，教导圣经就变成了简单的上课和传达信息，并没有在训练人的敬虔，而这就走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一个方向，许多人的信仰都是偏离的。当这样的一个事情出了之后，很多人这个教会已经树倒猢狲散，并且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哎呀，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也都觉得敬虔生活等等这项事情都是我们想要藏在最后信了之后再说，哦，你知道你要敬虔生活吗？我们是很不好意思来说这个事情。不过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里要注意，不要听错，不能过度的纠正到另外一个极端，说好像我们要特别的操练，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坚持，我完全的是坚持单独的来单纯来教导圣经神的话语的。因为本质上来说，你单纯的信实的教导圣经的话，你是不能够错过提多书这里对敬虔生活的要求的，你是一定会想要来训练会众的敬虔的。福音真理的教导而不是道德说教也是才是唯一的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的东西。而要让这个天国的敬虔的样式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显现，其实没有任何的捷径，需要汗水，只动嘴是不够的，这需要整个教会一起来训练。而为什么这是值得做的呢？ 而不是好像只有那些信得特别好的、信得特别进去的，或者那些比较高级一点的基督徒才想要做的事情。或者你觉得，哎呀，这怎么听起来你说这个像是靠行为称义啊？不是你们都说是靠信心而不是靠行为吗？那我们看保罗怎么来回答这样的问题。第二节，因为第二点，因为神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敬虔，神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敬虔，11-15节。那为什么要整个教会言传身教来这样来操练敬虔呢？因为神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敬虔。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敬虔的行为，而是但是得救的目的就是要能够活出这样的敬虔。一个不敬虔的基督徒就像是一辆开不了的车，一支写不了字的笔，一个装不了水的杯子，没有能够达到他的目的。那为什么整个教会要言传身教的操练敬虔呢？这里我们来看保罗11节所说的，当然开始这里翻译其实可以忘，他漏掉了一个在那里的一个因为，11节，因为神拯救外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恩典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在今生过着自律、公正、敬虔的生活，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但这里的真理是十分的厚实和浓缩的，也许用一个时间线可能更加的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一点。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已经、现在和未来。已经，我们先来看已经，11节，神的恩典已经显明了，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是让万人、万国、万民，任何人、任何地方的人都能得救，包括那些看起来都没救的克里特人。现在真的一切都不一样了，连克里特人，连他们都有能够有盼望，靠着信心成为神圣洁的子民。12-13节，而现在呢，我们来接受训练，为未来做准备。12节，这恩典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在今生现在过着自律、公正、敬虔的生活，等候那有福的盼望，未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现在是我们被恩典训练来除去不敬虔的心的时候，现在是我们等候着基督带来完全圣洁的新天新地的时候。这样的等候不是一个躺平的被动的等待，而是一个积极的努力的流汗的操练。我们现在就在把天国敬虔的样式提前的能够活出来。我们现在如果不关心敬虔生活的话，说白了，你为什么想要进天国？你现在不关心敬虔，为什么你想要进天国呢？你真的想得救吗？你真的想要进天堂吗？因为天堂就是一个充满敬虔和圣洁的地方。你如果不喜欢敬虔的生活的话，你肯定也不会喜欢天国的。靠基督的恩典得救进天国的人，一定是会向往敬虔和公义的。你一定会乐意现在活出来，一定会乐意现在得到训练，活出那样一个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不然的话，天国也不是你会喜欢的地方。14节，我们看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话，你会怎么样回答呢？不知道。我们得救是从脱离了什么东西呢？又是被救到什么地方去呢？又是得到什么呢？你会怎么样回答呢？也许我们一个默认的一个答案是啊，当然是从神的审判和愤怒当中得救嘛，然后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是不是？当然这不错，这也是救恩里面特别核心的一部分，但是这其实不是救恩的全部。14节，我们会看到保罗对这里的一个从提多书这里来描述救恩的目的。14节，他为我们舍己，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并且洁净我们做他自己的子民，热心善果。保罗在这里强调，我们得救是脱离悖逆神的不法的生活，然后让我们能够对被洁净之后能够活出美善的工作，圣洁 和敬虔的行为，热心善果。他在这里也故意的引用了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刚才的单章里面其实我们也读过这样的一个引用，并且彼得前书其实也引用那里。神拯救以色列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他们能够做与列国截然不同的圣洁的国民，靠着他们的有神的圣洁的律法，他们的这样一个公义的样式，让全世界其他的民族能够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名被彰显。而我们现在也是如此的，神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是想让万国万民都能够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这黑暗世界中的光，来宣扬神的名。而下周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点。如果得救的人不去被训练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的话，我们就没有活出我们救恩的目的。就像是一个不会响的喇叭，不会飞的飞机，不能吃的食物，你可以继续填空，说难听一点，完全没用，完全没用。就像那些假教师他们特别着迷的救以色列一样没用，殊不知救以色列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和罪恶被神所审判，他们本来应该在列邦彰显神的名，但是他们因为自己的罪相反亵渎了神，是无用的子民，不能带来敬虔的教导，就是无用的。而克里特这个海盗天堂，这一些不尊敬权威的人，他们需要配合接受提多的训练，来成为有用的和有目的的，和合乎神的拯救的目的的人。所以保罗在十五节这里强调，提多你要传讲这些事，运用各样的权柄去劝解人，责备人，不要让人轻看你。提多需要来持守这样的一个教训，即使这是不受欢迎的，即使这样的教导是和文化相悖的，会导致很多人想要离开，导致很多这些有惰性的人会挑战和藐视他的权柄和教导，来轻看他。但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也许我们刚才说到这一点，挑战了你之前对于福音和信仰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自己的理解要常常的被神的话语重新来塑造，而不是我们以为信仰和救恩到底是什么样的。而我自己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我也会思考，我对福音的总结里面会不会包括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样一个救恩的目的呢？其实刚才好像也简短提到，就是真的我们会不会想把，就是说让人传信了福音之后啊，说啊要过敬虔的生活，不是只是好像你信了之后再跟你说一个我们稍微有点尴尬的一个东西，你说啊，因为那个代价太大了，不想把这个提前说了以后啊，他不想信主了怎么办？所以觉得是有点真的是尴尬。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以为看到这是一个多么的值得我们兴奋的一件事情？我们会愿意把敬虔生命就是我们得救的目的包括在我们对福音的总结和理解当中？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吸引人来得救，不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而是真正看到在这里救恩的目的就是能够过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而这是一个极其的美好的一个图画。我们能够吸引那些真正的饥渴盼望神的公义的人，能够看到这个福音是真正的能够带来这一点的。我们要小心对救恩的理解会不会更加的接近那些假教师所教导的一个闲散的一个表面功夫，周日参加一下教会，然后我们回去聚后结束就生活和这个世界悖逆神的样式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靠恩典得救，不是要我们原地踏步，不是只是关于罪得赦免就完了，然后其他一切照旧的。 被恩典拯救的人是现在有新的使命的。举个我已经从来不用的一个足球的比喻，就真的我真的对足球其实不是特别的关心，但是这个比喻我昨天试了一试，好像还有用。就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足球两个一个足球队的话，他你以前是给一个球队踢球的，你现在转会了，你现在不再是给克里特躺平队踢球了，而是要给天国近前队效力。当然英文的当然也挺喜欢，就是不再是给 Creighton Non-Athletic 踢球了，而是要给 Godly United 现在来踢球。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现在教练也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配合近前的教练来训练我们，操练近前的生活。神能够从这个世界上最脏的地方，最糟糕的地方，把那里肮脏的罪人给洗干净，用恩典来训练他们成为圣洁的敬虔的人，而从现在开始就能够把永生的样式现在开始活出来。因为这就是生命的目的，敬虔的生命就是永生的图画，全人类完美的来敬拜独一真神，过敬虔敬拜他侍奉他的生活，这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和救赎这个世界的目的。而这样的一个训练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盼望，是应该让我们兴奋和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朝着这个世界的终点前进的，这是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生命最终的意义的，是恢复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本来应该有的样子的。这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不是一个负担。当然这样的改变是出于恩典的，敬虔的训练也是我们在进入天国之前不可能完美的，但在耶稣再来之前是地上是不可能完全建立天国的，但是这里我有个大大的但是在地上的教会里面，在神的选民当中，我们能够看见天国的样子的程度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不要低估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多少天国的样子。但这要怎么发生呢？总而言之，我们来说整个教会要言传身教的来操练敬虔，因为我们得救的目的就是要敬虔生活，不是只是知道抽象的真理，而是实际操练，要流汗，不能躺平。全教会配合敬虔的带领人和成熟的弟兄姊妹的言传身教流汗的操练的时候，连克里特人也有盼望，连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能有盼望活出敬虔的生命，真正的被改变。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确实的求你能够来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拯救我们的意义和目的，真的是为了那不再有罪，不再有一切污秽，不再有一切的对你的悖逆的那样一个完美的世界，充满了公义、良善、爱和光明的地方。主，我们现在就可以能够活出那个地方的样子来，帮助我们真的是愿意来接受和配合这样的一个操练。在我们当中，我们确实也祷告你能祈求你能够帮我们树立很多很多的能够教导和自己活出这样榜样的弟兄姊妹来。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